wildness at your core and your humanness. The body, mind, heart, ego, and subconscious. Those things you are at your surface.
汹涌的海浪交织着拍岸的涛声，令人陶醉。尤其当你又是沿着海岸线行走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置身于大海，但是你能看到它，闻到它，感觉到它，听到它，触及到它，所有的感官都全然的激活。男子正在思索着，潜意识实际上才是最初的观察者，突然间想到，潜意识是怎么进行感知的呢？它是否也有嗅觉，也有触觉呢？他向女人走过去，也提醒着自己，对方并非自己的老师。海浪冲击着这个海湾，涛声如此之大，他不得不提高了嗓门。
潜意识是如何感知我们的实相呢？你稍早说过，它喂食着我们的感官。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必定拥有五感。可是具体的呢？
我们的实相先于五感，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我们实相的是一种无限数据点的集合。每个独立的数据点被互联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下的全体性的实相。这实相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海洋，我们每个存在体既独自的又集体性的拥有它。
可我们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或者是体验过它。
我们不想知道，生活于这个实相，并在单个时空内体验我们的全部实相，对我们而言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拥有一个潜意识和一个主权体，来通过一种平衡的渐进方式，逐步地融合起这些实相。
他究竟做了什么？
潜意识吗？
是的，他做了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
女人以语气肯定地断言着，我的回答将是不完整的。潜意识感知我们的实相，不是通过人类头脑所辖管的各个感官。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感官是在将实相雕刻成能被人类性消化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感知到了多大百分比的实相，因为如果有某种方式容许潜意识将我们所有的实相传递给头脑和心脏，我们将会瞬间疯掉。
怎么回事啊？
超载。
有人经历过这个吗？
屈指可数吧。只要将原本 0.00000001 的百分比翻一翻，你就会失掉自身的平衡。如果再去掉几个零，你就会被宣布为疯子。
可潜意识是怎么进行感知的呢？它的感知器官是什么？它怎么能够看、听、闻？它怎么能够完全的理解我们的全部实相，又不会疯掉呢？
现在你办到了正确的问题。女人微笑着，她弯下腰去，轻轻地抚摸着一片如同精疲力尽的孩子溅落于脚下的浪花。空气中晶莹沙粒的沙沙声浸透在海浪声里，但不知道怎么的，这晶莹的声音依然找到了他们的耳朵。潜意识存在于两个世界的边界上，它是时空内的化身物种代言人，对应的非化身物种则被称为主权性积分态。在这边界处，潜意识的感知跨接起两个世界，这些感知并非人类的，也就是说它们并非人类的感官，它们是超维度的。他们会运用全部的数据将其缝合成我们的整体性，我们的语境下，也就是我们的实相。我们的感官所搜集的是我们人类性渴望知道并有能力显化的数据，比如说 我们非常渴望去闻一朵热带的花卉，但我们没有相应的时空来支持这朵花的存在性。所以如果渴望足够的强烈，而我们也有实现的手段，我们就会将它带入我们的时空，我们的感官就能享有它并欣赏它。
如果没有实现手段呢？
你是指我们没有嗅觉，或者没有财务资源来获得这朵花？
是的。
我们的某部分察觉到，即便把这朵花置在鼻子前，我们也并没有体验到这朵花的全部，甚至我们的潜意识也办不到。花的全部实相仅仅只属于这朵花，这朵花自身的体验是唯一的，它自身的表达也是唯一的。无论如何，它的一部分被积分整合给了全体，那是它共享给全体的，那就是它的贡献。但是依然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被共享的，这是无法共享的部分，这是全体事物在这朵花的主全体处形成了一个汇聚点，因而这就是我们每个主全体的独一无二性。
所以潜意识并没有体验到全部，它仍然必须拥有自己的感官。
男子说着微微地摇了摇头，女人停下了脚步，男子随着也停下来，转身面向她。
这实在令人困惑。
当然会的，潜意识就像一个神出鬼没的给你带来礼物的客人。你走进自己的家，发现桌子上摆满了佳肴等待着你，可是你的胃口不太好，你可能会看着满桌的美味，心里却想着我只想吃那只橙子，不是因为你只喜欢橙子，而是你的胃口不佳，想吃点清淡爽口的。你的客人或许就会从你的反应推断出你不太欣赏他们提供的盛宴。女人转过身望向了大海，你明白了吗？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完全不再提供盛宴了，对吗？
完全正确，女人说着，男子突然振作了起来。
所以年幼时潜意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数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口转向了更世俗的事物，比如生存和适应社会规范，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是的，到最后我们必须臣服于死亡实相的临近，我们的胃口又会开始增加。
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我们想要平复恐惧，去理解那些大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实相接下来会去往哪里，诸如此类的。
是的。
二十几岁时，我感觉自己的胃口非常好，我并不太害怕死亡，可我依然会想得到这类的信息，我想看到更广阔的画面，以便于拥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的要点是，我们的胃口在生命进程中会不断的变化，潜意识观察着并服务着他们的搭档身体、头脑、心脏和异构自我，它可不是独裁者，主全体联合支线也在观察和学习着，所以我们的胃口中还隐含着一种欣然就绪的状态，除了分裂的生活，我们还想活出一种互联的生命。再次强调，这并非存一去一的问题。
上次我们交谈时，也许是上上次，我记不清了，你说过想象是关键，在所有这些里，想象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想象拥有一种能力，能够去构想出过去和未来，或是构想出替代实相，这正是我们头脑的天赋。想象是自我生发的，但也会受到个体时空实相的影响，正是想象能激发个体的胃口。
怎么做到的？
借由特定的话语、形象、声音和感官知觉，想象力能更容易构想出互联，并且还能感觉到它。想象力能够屈身于人类性的各个部分之间， 它能够遍及所有的时间而存在，它能够潜入人心，它能够开启任何的门，甚至隐藏的门。
想象力和潜意识又如何共同运作呢？
以某种方式沿着海滩一路漫步，他们此时遭遇了一处突出的海崖，海崖阻断了前行的路，除非他们游水绕过岩石。看起来是时候往回走了，女人观察着说。男子点了点头，两个人转过身开始了返程。想象力是所有感官中最为敞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第七感官，这个感官能够构想出一种非感官对象，一种抽象概念，一种等待诞生之物。想象力能够赋予它所选定的事物以生命和实体性。
它跟潜意识又怎么合作呢？
我们的潜意识永远都在观察我们时空实相的全体性，它将这些观察数据告知了我们的人类感官，不仅是我们熟悉的五感，还有第六感、第七感、直觉和想象力。直觉属于心脏，我们的感觉中心，想象力属于头脑心智，我们的构想中心。就像先前说的，潜意识观察着全体，但如果全体是分裂的，那么我们的感官就只能感知到分裂，并基于我们是分裂的这样的排他性数据来构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象力能够率先将互联的数据带入我们的人类感官，并刺激我们的胃口去取食这些能够萌生出互联感的话语、图像、声音。
如果周围每个人都只是感知分裂，这么做又能真的带给我们什么呢？这看上去就是一个孤独的岗哨。
女人停下了脚步，指着身旁像巨碗一样围着他们的石灰崖的顶端。想象你站在那高崖的顶部，相比于海滩上的我，你能看得更远吧？男子左右望了望，
要是望向大海，我们可能差不多，也许我能看得更远些。
那么陆地呢？
我能够看到的就远远比你多了，因为你在下面，悬崖遮住了陆地。
女子点了点头。谁是孤独者？能看到所有方向的人，还是只能看到一个方向的人呢？你是知道答案的，可这正是寻求互联的人们惯常的谬见。不知怎么的，他们相信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实本质，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独立和孤独，周围每个拥护分裂的人都会避开他们。
难道不会吗？
对于一个因为合乎逻辑理由而抱持新信念的人，你为什么会选择避开呢？
可人们确实会回避这类的话题，我亲眼看到了。
他们还没准备好转身离开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实相，仅此而已。理解了我们的互联，就不可能再孤独，这是一个谬见。但相信这些谬见的人，大多数是因为正在学习分裂的灵性道路。
分裂的灵性道路，
男子条件反射地重复着。是的。
请解释一下，因为我以为灵性就是信仰互联。
当你能够感觉和构想互联的时候，你就不孤独，你真正的理解了。在这理解中，你是慈悲的，慈悲是孤独的反面，慈悲是一个连接点，会同时为我们的感知中心和想象中心赋能。这并非一种灵性信仰，这是一种逻辑信念，它并没有从灵性、宗教、科学甚至哲学中找出一篇文章给自己披上，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们是互联的，我们拥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全体性的一部分，但在每个方面它又是独一无二的， 这归因于我们独一无二的时空二元性旅程。置身于分裂的灵性中，你会寻找分裂的层次，更高更低，圣人罪人，更好更差，道德不道德，更光明更黑暗，经验丰富经验缺乏，这些成了灵性和宗教的灯塔。那些宣称灵性是宗教改良形式的人，如果也带着高低之分，他们仍然是在追逐分裂。你明白了吗？
我不确定。我知道你说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分别是我们头脑和心脏的一部分，而头脑和心脏形成了搭档关系，共同聚焦在体验和表达我们实相的互联这一目的上，最初经由逻辑，随后通过体验。
男子停顿了一会儿。
我猜让我迷惑的地方是分裂的灵性这个词。我觉得在遇到你之前，我就在那个世界，我摆脱了儿时被父母锻造的宗教枷锁，我找到了一种个人化的灵性，聚焦于善良和真理追求，这怎么会是分裂的呢？
或许不是。那么它有高低之分吗？
我的理解在不断进步，我的理解攀登向更高。
它背后有组织吗？女人打断了他的思路。
并不算吧，或许有个很小的。
那么它就是分裂的。或许它分裂互联的比例不同于主要的世界宗教。请记住，并不存在完美的互联之路，能够被结晶出来由一人传递给另一人，互联之路只能被一个人理解，那就是你。女人指着男子笑着。一条道路越是属于你自己，就越是转向互联，一条道路越是被他人追随，这意味着它是宽敞的，人工铺设的，一路安插有路标，那么它就是转向分裂。
你刚刚说这关乎比例而不是绝对的二选一，这是否意味着根本没有路通往意识和互联？
只存在着为个人准备的道路，个人能够逻辑性地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直觉，去找出自己的更高意识，也就是他们的主权体，并允许主权体引导他们走向积分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实仍然会叮咬我们，这条道路无关于意气相投和规则手册，我们是正在学习在时空二元性中体验和表达我们的个体、众体、全体意识。每天一醒来，我们就在寻找互联，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搭档分裂始终潜伏在暗处，提醒着我们高与低、优与劣、对与错。而我们也知道在时空中，这两个世界就交汇于我们存在性的每一个当下里。我们誓愿活出一种比例，它的比值由我们设定，它在我们生命中的表达源于我们，它的能量源于我们，它的目的属于我们，它是无法被评判的。是的，存在一条路，但这是一条独行之路，只容许一个个人和一个主权体通行，这是因为全体的道路是无限数量的，囊括了全部形式的全体生命。女人眺望了海上一会儿，经由鼻子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气，缓缓地吐出一段话语。分裂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无处不在，同时还是无形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感知到它呢？
哦，我们一直感知着它，对它的感知并非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缺失了指向互联的重定向行为。当感知到周围的话语、图像或者声音在推销着分裂，无论多么的微妙，我们能够将注意力 重新定向的互联，方式就是将自己聚焦到心脏和头脑的交汇处。在这里，他们是一对搭档，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平等的搭档，想象力和直觉则是他们的重定向工具。
怎么重定向？
女人叹了口气，双手背到了身后，逻辑性慈悲。
我相信自己从没有听到过这个词组。
好吧，当涉及心脏和头脑时，你会得到一些独特的词组。他自顾自地笑了笑，给你讲个故事。一名男子，我猜他和你挺像的。他在沙漠中徘徊了一整天，没有一丁点水。他知道自己迷路了，风抹掉了他的足迹，他跋涉于厚厚的沙子里，在沙丘上上下下，这把他彻底累坏了，也让他更为的干渴。黄昏时分，濒临死亡之门的那一刻，他生出了一个事像。在这事像里，他是一只鸟，能够飞翔于沙漠的上空。这么做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小定居点，人群、街道、狗的吠声，还有花园，所有这些象征着生命的事物。他立刻站起身，靠着身体和头脑仅存的力量和决心，向着事项指引的方向走去。可来到了定居点，他才发现那里早已被遗弃，没有人，没有吠叫的狗，没有打理的井井有条的花园，街道也早已被风沙彻底征服了。
他在做梦吗？
不，他看到了一个事项，一个真实的事项。他合乎逻辑的猜测，这样一个地方必定会有一口井。
有吗？
是的，那里有一口井，可是喝了一口，他就发现井水显然被污染了，他无法化解自己的干渴，虽然有水却无法饮用，真是要喝下去只会加速他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结局会是悲惨又孤独的，真是最糟糕的组合。这个时候，这个人只有一个选项，他需要一个奇迹，必须发生些奇迹，否则他将死去。这就是他唯一的选项。当夜幕来临的时候，第一颗星星现身，他已经如此的虚弱，躺倒在温温的沙子上，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能看到的全部只有夜空中的星星。不久之后，他感觉繁星之间有什么正在移动，云层正在形成。不一会儿，第一颗雨滴拍打到他的额头上，他大笑起来，张开了嘴巴，让雨水倾泻而入。他大口吞咽着，喝着雨水，布满尘土的身体也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几分钟后，他从临终沙床上复活过来，站起了身。这么做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
如果你渴望深入这次的生命，就跟随我。
他四下的张望，但是在黑暗中什么都无法看见，他甚至不确定这声音是真实的还是自己的幻听。这场雨如同来的时候戛然而止，他大声地喊着：跟随你去哪儿？我甚至无法看到你。这个声音告诉男人，他是男人的头脑和心脏在对他说话，他并非什么外在之物，他同时存在于内在与外在，存在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事物之中，他就是全体，而这个男人也是他的一部分。如果男人听从这个声音，他就能引导他。这个男人别无选择，他决定信任这个声音，而声音告诉男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他的头脑和心脏视为一个感知系统。这样做后，男人开始看到包围自己的大自然，
虽然被覆盖着黑暗，却被星星和新月的微弱光线照亮着。他能够看到大自然如何拥抱着自己。他突然记起来妈妈曾经告诉过他，如何利用星星作为路标去辨明方向。也是突然之间，他在沙漠中不再感到迷失，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女人停住了脚步，弯下了腰，捡起了一只贝壳，她伸手递给了男子。仔细看看这个贝壳，你看到了吗？男子将贝壳凑近了眼睛，细细地观察。
螺旋？
是的，你看到它是如何形成这完美几何图案了吗？男子点点头。
这跟你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大自然拥抱着我们，拥抱着我们每一个存在，而不仅仅是我们所代表的物种。大自然是智能的，大自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被智能引导的，那是一种行星层次的智能，而不是人类、动物、植物或者计算机的智能。
即便是风暴？
即便是风暴。
这又跟逻辑性慈悲有什么关系？
正是分裂使得大自然变成了客体，大自然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大自然，这是合乎逻辑而且毋庸置疑的。这结论属于头脑，因为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被互联于大自然也同样为真，这个结论就属于心脏，而这也是慈悲得以进入之处。
那些生活在城市很少看到大自然的人呢？
你是说我们只将大自然定义为树木、山脉、大海？
难道不是吗？
大自然就是我们全体，每一个鲜活存在的生物，我们就是这颗行星本身，而这颗行星则属于大自然，我们宇宙及以内的全体生命。所以逻辑性慈悲追求的正是心脏和头脑的融合。慈悲是我们感觉大自然的方式，我们也借由慈悲而感觉到我们被互联于大自然，因而我们就是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逻辑则是我们产生确信的方式，确信不是去背诵他人的信念，而是经由逻辑来理解，我们是一个包罗全体的互联性意识，我们是主全体，我们是积分态，我们是意识而不是一个大脑，我们是大自然而不是一个人类。
哦，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逻辑形式，它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物理性或物质性的。
是。
难道这无关要紧吗？
逻辑会延伸向非物质世界，不是吗？
你能举个例子吗？
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解释说，我们生活在时空二元性中，它有着一对基本的二元性，分裂和互联。逻辑会这么演绎，如果每个事物都具有二元性，那么就必定存在一组基本的二元性，其余所有二元性都生自于它。逻辑进一步演绎到，我们是同时生活于分裂与互联，这对基本的却即兴对立的表达方式中的，绝不可能只生活于一个或另一个之中，因为我们的实相就是由两者构成的，因此我们就拥有了自由意志去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哪类即兴中，不是绝对的二选一，而是即兴之间的比例。我们选择更校准于哪个呢？我们更倾向于哪个？我们在自己的创造物和具象化展现中表达出哪个？女人接过男子递还的贝壳，小心翼翼地放回了沙滩。这就是逻辑性慈悲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理解了逻辑那一面。慈悲呢？
当你握起贝壳时， 你将这视为自己跟这个特定贝壳之间的一种问候了吗？男子摇了摇头。
没。
你想象过他的故事吗？他如何找到了这个地方，又如何找到了你？男子再次摇了摇头。你问过他任何问题吗？男子的眼神有些焦躁不安。
没。
你从心脏里向他发送爱了吗？你将他包纳进你的实相了吗？男子突然显得烦躁起来。
没有，全都没有，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来试图弄清楚这件事情。
女人举起手来，食指指向蔚蓝的天空。你无法询问关于慈悲的问题，你需要活出慈悲，那不会是某种表现出你是圣人的重大事件，它是最微小的事物，它一直都是，因为我们的互联性正是在最微小的事物中等待着我们，这就是慈悲的本质。如果你对最微小的事物都感觉到慈悲，你就能对最宏大的事物感觉到，比如你的人类同伴，如果你只对大事物感觉到慈悲，对小事物却没有，那么慈悲还没有找到你，或者说你还没有找到它。慈悲容许我们在通过逻辑看待事物时，不会感觉到冷漠、疏远、算计或者淡漠。正是慈悲联合起了我们，正是慈悲将我们带往了分裂与互联这对即兴的交汇处，去发现平衡和理解。
那逻辑又给予了慈悲什么？
对于各个更高维实相的感知，逻辑和想象力是一堆奇异的搭档，但它们确实是一对搭档。它们的搭档就是去合乎逻辑的相信，每一个鲜活事物终极而言都源于同一源头，因而我们被互联着，就是去合乎逻辑的相信，正是这种互联性在我们的内里创造出了慈悲，而表达出这份理解就是慈悲。男子依然眼神茫然，摇着头问：
那什么又是爱？你从没有谈过它，为什么？
爱仅仅就只是互联的感觉，再结合上对于互联是真实的这件事的逻辑性知晓，我没有谈及它，因为它无法在话语中被找到。
所以爱完全关乎于行动？
女人摇了摇头。不，它完全关乎于理解，正是在理解中爱才能被找到，在爱被找到的地方，爱才能被分享。
哪一类理解？
我们一直在讨论着的所有这些。
但你刚刚才说它无法在话语中被找到。
确实不能，但话语的背后是什么呢？
思维。
思维背后是什么？男子停顿了下，闭上了眼睛。
感觉？
哪一类感觉？女人温柔地问着。
互联性的。
男子语气肯定地答着。仅此而已？
互联感需要平衡与分裂。
那么在这个世界，平衡的互联感就是爱的源头吗？
我想是吧。
逻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它为我们的互联感带来了真实性。
没错，
逻辑和爱看上去就像一对奇怪的搭档。
互联的背后又是什么？男子思考了一会儿，脸上浮现出更深的内省感。
我会说是个人的主权体意识。
女子点了点头。那它背后又是什么？
那只能是积分态全体。
那它背后呢？
未知，我猜，甚至有可能是不可知。
完全正确。正因为此，爱生自未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来自何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告诉自己我们无法描绘爱。
女人停顿了下，
微微地歪起了头。
你又如何去描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事物呢？因为你压根儿不知道它是如何到来或来自何处。
这是个设问，还是在问我？
我是在问你呀。
我总是被告知，对于理解而言，背景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还缺乏背景吗？
女人因为这个回答微笑着。
你有着非常棒的头脑和心脏，要理解爱是同时需要这两者的。一旦爱被理解，它就会将头脑和心脏彼此校准。还记得我说过吗？心脏和头脑需要被融合。
哦，是的。
对于爱的理解正是两者再结合。
可是你不会再说，如果没有这种理解，我们就不能去爱？
不，当然不是。爱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它是所有世界里的所有能量中最为丰沛的能量之一。我要说的是，为了将心脏和头脑融合于爱，你需要理解爱的缘起、目的、源头，即便这种理解不完全。
女人停顿了一次心跳的时间。
再说，它永远都是不完全的。
你刚刚才说爱源于未知或不可知，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理解呢？
仅仅知道我们不知道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不完全的理解。
你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没有连接到爱，是因为我们将爱的临在关联进了浪漫、性爱、慈善诸如此类，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好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并不理解爱？
女人以问题的形式回应着。
我不知道。
如果我请你描述一下希望这个概念，你会如何做呢？
我会举个例子。
那关于爱，例子又是什么？
一种友善的行为，我猜。
双方的承诺吗？男子点了点头。
是的，那也是一个例子。
一方因为另一方牺牲了生命。
是的，那绝对就是爱。
如果双方是一起玩耍的孩子和蝴蝶呢？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爱有很多例子。
成百上千万亿，无限多样。是的，然而正是因为爱的无限多样的例子，它的源头和演化才仍然隐藏着。
爱会演化？
每个事物都在演化，为什么爱会有所不同呢？
我猜从没有这样思考过爱。
爱是一种永恒的事物，一种我们眼睛永远无法看到的野性生物，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体认到的事。没有他人会给出处方签，只有我们自己。爱并没有被困在一个固定的时空，它是一种网络或者场域，包罗了全部的事物。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所以有多少的主权体，就有多少道路通往积分态体认的门。
为什么这一点会如此重要呢？
女人望向了天空一会儿，仿佛在祈求不可见的灵的帮助。
我认识一个人，一生都被告知他是个毫无价值的罪人，一个悲惨的人类，被家人所唾弃，没有一个朋友，不可信赖，厚颜无耻，自私自利。这个人在每个方面都被认为无可救药，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这样一个人，人生哲学又会是什么呢？他会用什么词汇来描述自己的指导哲学呢？
女人看向了男子，微微点着头，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甚至无法想象爱会是其中一部分。
那爱又变成了什么？
性，我猜。
他
还有其他的吗？
愤怒和沮丧。
是的，实际上爱能够被扭曲成任何形态，它是完全可塑的，就如同粘土。爱会呈现为什么形态，完全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词汇和感觉。当爱的形态展现出最广阔的自由度时，就是我们最有创造性的时候，最为强大的时候，可能还是我们最具有互联性的时候。
可是你提到的这个假想中的人，难道他也是会用爱去创造出属于他的形态？
如果不用爱，还有其他的材料吗？爱就是我们所感觉到和想象到的互联性，难道这不合乎逻辑吗？爱难道不就是我们生活期间的这个场吗？难道不正是它使得时空中的一切得以存在吗？所以甚至那些将爱之形态创造的扭曲进黑暗中的人们，他们也仅仅只是爱的畸变表达，他们依然是由爱构成的，因为你无法创造出任何非爱之物。男子叹了口气，
唉，当一个人如此深地受到自己所持的话语和感觉的奴役，就注定只能在这次生命里创造出爱的畸变版本吗？
女人张开了双臂，微笑起来，那最纤细的上扬唇线只能被称为微笑，她的整个姿态就如同演出谢幕的芭蕾舞者。男子看着她，脸皱成了一团，重重地摇起头来。
哦、不，不、哦，不可能！你不会是在暗示你就是那个假想的人？
女人放低双臂，为什么不能呢？她耸了耸肩膀，问着。
怎么可能？你描述的那个女人，我的头脑完全无法将那画面联系上你。
男子再次摇起了头。
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就是证据，证明了话语、感觉和信念，它们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你是如何完成转变的？从那个你口中那个卑鄙之人变成了现在的你呢？
借助希望的词汇。
比如什么？
主权性积分态，联合性猪源头，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爱的场域，心脑搭档，联合支线。
我想不通，你怎么仅仅借助词汇就改变了？
我认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并决定细细地沉思他们。在这些词汇进入我的生命之前，我从没有真正拥有过希望。
谁给你了这些词汇？
我不知道。男子因为这个回答一脸的惊讶。
你不知道？
女人摇了摇头。不知道啊。你知道怎么着？
怎么着？
我从没有真正想过去找出来源。
为什么？
因为这些词汇足以将我紧密联系上我之所是，这样我就能成为真正的我，而不是过去版本的畸形的我。
我不相信你的话。
男子语气尖锐地宣布着。你不相信什么？
我不相信你曾经是那个假想中的女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改变这么多。
你看过荒野吗？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看他，将你和他视为同一个。
大概没有，至少按你的定义来讲。
荒野同时既凌乱又和谐，如果你认为它应该被开垦并着手耕作事物，它就会变得结构化，在这个结构中就出现了二元化，美或丑，好或坏，聪明或愚蠢，所有这些二元性开始塞满了荒野。但是荒野自有属于它自己的完美，它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二元性感觉，它处于平衡中，无视着人类的影响。具体到我的结构化和组织化全都来自他人， 他人的想法，他人的信念。我是一片荒野，却从未被发现。词汇要么是荒野的例证，要么是他人结构化信念的回声。如果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作为一块空白的画布进入了这个世界，七岁之后画布开始被填满，你却甚至无法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画笔。如果愿意这么来思考的话，当上述这些降临到我身上时，我的画布几乎被完全填满了，剩下的空间只够画上寥寥几笔。我曾经假设自己也挥动过画笔，但一种体认以某种方式抓住了我。我实际上是个木偶，的确是我的手在绘制画布，可是运用什么颜色，在何处落笔，全都不是我的意志，没有一笔是，也不是我在决定画布的高度或宽度。完成这些的手并没有被连接到我的自我感知，并没有被连接到我的荒野。我容许了自己之外的每个人在我的画布，我的生命中作画，来裁定我是谁。当这种体认抓住了我，我意识到我需要新的词汇、新的信念、新的感觉、新的行为。所有这些事物都需要被校准于某种有价值之物，它应该带来希望，承载一种让人感觉真实的承诺，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全体。这才是真正的钥匙，能达成我的救赎。女人停顿了下，望向了大海的深处，大海在激烈的翻涌，如同巨大的自然之轮。我们能改变，任何人都能。通往荒野的道路就属于我们自己，也仅仅属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他人能够引领我们走向自己的荒野，即便在某种启示中偶然绊到了我们的荒野，我们依然会返回自己的画布，只是在某个小角落重新涂上一层色彩，指示出荒野的神奇性质。与此同时，画布的绝大部分仍然是他人之手画就的。随着时间推移，神奇会失去它的磁性。我们回头看向数十年来完成的这幅画，带着数百万的笔触，那个瞬间的体认，不知怎么的已经褪败了颜色。即便躲在角落，它也成了他人所发明的新笔触的底色。
所以你是说，转变能够发生，但如果仅仅基于狂喜或奇迹体验，它会褪色。但如果我们持有着共鸣于自己内里的希望词汇，就能够支撑我们，甚至帮助我们以新词汇和信念作为颜料去重新涂绘画布。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再次回身，面朝向男子，手指指向一条从崖顶通往海滩的栈道。整件事的关键就是如何在一个分裂场域里制造出这种真实可信的互联感，进而借由这感觉创造出一种具象化展现，去体现出那和谐的无条件的爱，不是基于他人的标准，仅仅只基于我们自己的标准。我对你说过的每一件事都仅仅只是一些分支，直到我们的宇宙课堂完全现身于那呈现为物质形态的更高智能时，分支们的根本性主体才会浮现出来。女人左手抓住栈道的外侧护栏，准备上行。男子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伸出了手，碰了碰女人的肩膀。
拜托，我还有个小问题。
女人回转身，点头表示同意。男子无声地叹了口气。
我们如何制造出这种互联的感觉呢？
女人的脸转向大海的方向。
不需要去制造什么，
自从主权体进入时空二元性以来，互联就一直存在着。对我们全体而言，它始终都存在着，以我们各自独有的方式鲜活地存在于我们内里的光野中。我怎么做到这个呢？你已经在做了，每一个生命都一直在创造爱的具象化展现，区别只是在于，当我们将这些具象化展现引导向现实的时候，是源于我们的荒野，还是他人之手的涂鸦？
那么我该如何源于我的荒野去引导他们呢？
你必须释放他们。
释放他们？
找出那些关联着互联的新词汇和感觉，将他们带入表达中。找出希望词汇，那些关于主权积分态的信念。主权积分态同时存在于联合与分裂之中，它一直都在学习和教导，它一直都在爱与被爱，这些就是需要被释放的。
他们会去往哪里？
我以为我们已经谈论过了。
具象化展现吗？
他们会去往那里，那里，还有那里。女人分别指向三次不同的方向，他们就像火焰中窜出的火花。作为祭主，火焰里存在着一股力量，会推动火花的飞离。火花向上穿起，转变成一缕烟，升入夜空，再也无法被看到，完全远离了自己的源头。我们的具象化展现就像这样，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只知道他们必定会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是否有一个目的存在于生命中，存在于我们活出的这次生命所有这一切里呢？也许一切都只是随机的物理、数学。
这就是词汇的力量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有能力以逻辑回答质疑。没有逻辑的支持，只是这些词是不足够的。
你所说的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即便一个随机的世界真是可能的，不知怎么的，某种东西经由一条没有被任何眼睛看到的航线弹射过一个未知宇宙，设法在这个荒凉行星上创造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物种。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目的，在地球表面，这个目的揭示出他自己，正是经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创造物、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的心脏和头脑留下的足迹。如果我们生命的展开是围绕着主权体和积分态或者类似的概念，我们就正在时空二元性里，而且是在一个和谐却平衡的方向上演化着积分态。我们全体，无论是否存在上帝、天堂和地狱、涅槃、救世主，又或者等待着我们的是绵绵不绝、漫无目的的异兆生命期，我们都能够做出选择，去运用我们的逻辑，并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外面传来的信息，我会选择，我的生命将基于这些共鸣于我内在荒野的词汇。这就是逻辑，这就是勇气，解下外部世界的触绳，摆脱它的影响，走出分裂的文化，源自我们每个人内里的荒野，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逻辑。
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短，我保证。
男子以恳求的眼神看着女人，女人不易察觉地微微点了头。
就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然后我真的必须开始攀登了，你要跟我一起吗？
我想我会留在海滩沉思下我们的对话。
不错的选择，现在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男子将手搭上了额头，遮住了阳光，仿佛是为了提升表情阅读能力，方便看到女人回答问题时的神情。
你真在疯人院待过？
女人完全静止了一会儿，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也许下次遇到时，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那时它还重要的话。不过那时我要先问你一些问题。女人微笑着转身走上了栈道，边走边数着台阶，一二三四，数到五的时候，女人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男子。此时的男子已经走向了海滩。
最后一个答案供你考虑，
女人提高了声量，跟海浪声竞争着。男子立刻转过了身。
什么？
女人指着自己的脑袋。
这类逻辑只能从两个词汇产生，主权性积分态，而这两个词只能生自一个充满目的的世界。当他们升起，而我们也吸纳了他们，他们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时候，这世界就会移动向更高的和谐。更高的和谐能够更好地聆听那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托业和耳语。这个未来并非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而是全体的。我们能够加快这个进程，也能延缓它，一切都在于选择。
女人以食指强调着，
如果你想沉思什么，就沉思这个吧。
女人转过身继续攀登，听到了男子嘴里流出的谢谢你，能感觉出彼此之间的距离。她曾攀登过更为陡峭的阶梯，每一阶里都潜伏着恐惧，河流分叉处就是她的画布。当人们认为自己找到了目的地，他们就不再想攀登，而她跟自己目的地的距离则比大多数人更遥远，更复杂，也更具启迪性。一定是海风的缘故，女人抹去了一滴眼泪。七八九十十一，男子放眼望着大海，径直走向了潮汐。他的注意力根本无法停留在任何局部上，存在着太多的运动。当浪尖突然屈服于重力，巨大的海浪带着全部的重量撞向海湾的散布岩丛，浪花飞溅，海天之间一切都在运动，仿佛正在撼动坚实的大地。这个时候，男子的思绪转向了内在，共舞于那些从未涌入过的念头。那些既永恒又无限的事物又能怎么去进化呢？进化不是时空的功能吗？男子想着，几乎即刻的他就听到自己的头脑走上前来回答说，
任何既永恒又无限的事物都会在单个生命期的跨度内以行动实践它的记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生活与时空二元性期间也活出主权体的聚合一致性。我们体认到，我们不可能将时空中的不同眼睛和耳朵带向同样的体认。我们容许了无限性去进化，永恒性去观察，我们将二者带入一种联合。主权体就是永恒积分态的无限代理人。当我们着手单个的知觉性生命期，我们欣然地校准其主权体与积分态，接受他们，理解他们，促成他们成为搭档。然后我们退让出空间，容许他们进入我们，流经我们，进入人类性的世界。在这个时刻，一种智能进入了我们，认领了单个生命期的人类身份的每一个粒子，平衡起了新与旧，创造出记忆上的进化。我们身份的转变，积分态经由时空而进化。我们的集体身份横跨所有物种和所有时空，这个集体性身份进化着，存在于时空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在进化，每一个事物。这就是存在着无限多样事物的原因。积分态智能创造出了主权体身份，主权体身份创造出了生命期，生命期创造出了课程来学习积分态智能。
这就是进化在最核心处的循环。就像所有的核心一样，每个核心也是通往其他核心的门户。我们之所是的身份，就是一个积分态被聚焦于一个主权体之上，主权体则存在于无限多样的生命期和生命形式之中。相信人类的渺小，还是相信主权性积分态的无限扩张？如果我们感觉到相比于紧缩或同质化，更好的选择是生活于扩张之中，那么我们就更可能感觉到一种磁性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来将主权性积分态作为我们的身份。这不是一种即刻体认，也不是以行为实践来表现出我们的完美。我们是在经由自我慈悲和自我理解来将主权积分态引导进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在移动向下一阶段的具象化展现，他们正等待着经由我们的创造而显化出来。我们是在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爱全体。